大家好，我们是 Sound Super， 今天想听部好影集吗？那今天呢要介绍的是一出柳成龙的作品，里面呢有炸鸡，有女儿、也有超能力，
那一定就是异能啦
No
再不然就是机不可失啦
No
再不然就是念力啦
哎，怎么这些作品都有这些元素呢？
柳成龙的这个人生呢可以用四个元素来总结就是炸鸡、女儿、超能力跟丧尸
对，没错没错。好，那所以今天这部作品就是在 Netflix 上面上架的最新爆笑韩剧《炸鸡奇遇记》哦，
Chicken Nugget。
那它总共有十集，每一集呢短短的大概半小时。非常的下饭
是因为炸鸡块的关系、
也是也是好，那他的故事呢、非常的猎奇、他就是在描述说一个单亲爸爸他的女儿意外被一台神秘的机器变成了炸鸡块、而且还是那种韩式炸鸡、
就是圆圆的，然后呢抹了粉之后拿去炸，炸完之后呢再涂上酱料，最后呢再放上三颗芝麻
对，所以不是那种我们一般班吃的炸鸡、那所以他就要去想办法、找出就是这个机器到底是怎么来的，然后以及他是怎么 work 的，然后想办法把这个女儿给变回来、那所以呢这个冒险故事呢就是他然后跟、他的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员工两、个人一起踏上这个旅程。那其实我觉得这整出影集呢真的是很有浓浓的周星驰味。
其实因为这个影集的导演其实也是机不可失的导演，
对，
然后我们那时候在看机不可失
就是李秉宪，
对，就
不是那个李秉宪哦，
对但是就觉得说哇怎么这么有港片的风格，
对，
对， 对，
而且你知道吗，我后来查了一下、这个导演他原来跟你同年
哦，
就是他也是1980年生的，
对，
然后他之前的作品呢有二十行不行、然后、你刚刚讲的机不可失嘛，那、还有我记得还有一个什么什么女妻子大丈夫还是什么外遇大丈夫、就是他的作品呢都是有那种很枯燥的感觉，
很猎奇的设定，
对对对对
就的确很像周星驰那种很无厘头的电影啊。
对，而且你知道吗，他居然还有另外一出影集、也是一个大爆款，就是浪漫的体质。
哦，是
浪漫体质，就是那个那个叫什么先生啊、就是那个跟小妹谈恋爱的那个
哦，金贤、金秀贤
不是啦，就是那个
哦，巨先生，
对，巨先生，
孙、喜九，
对，孙喜九，他主就是他其中有一个角色，就是在《浪漫的体质》里面，然后呢，他在这一出就是《炸鸡奇遇记》里面，他也致敬了他自己的作品，所以他就是有让其中一个角色。不断的在重复观看这个浪漫的体质，然后还对观众讲说一定要看两遍才会品味到他的惊喜所以这个导演看来对他自己编导的作品是蛮自恋的、
然后又加了很多很后设的这个元素在里面，
对对对对 对， 对。那你提到后设啊，那其实呢他在里面不仅仅是致敬自己的作品哦，他的确呢也是放入了很多其他我相信应该是导演自己本身也蛮喜欢的作品、我前前后后细数下来呢，我自己看出了有十部，
哇这么厉害，
对，而且这十部呢还很平均的分散在就是他主要的，对对对，以及他主要的三大剧情线里面、所以呢今天我们会透过这个三个主要的剧情线来介绍这些重要的角色，然后并且呢顺便盘点一下我们看到的一些致敬影视作品的一些彩蛋哦。
对，所以如果你也有发现一些我们没提到的，欢迎到 Apple Podcast 下五星留言告诉我们，或是加入我们的 LINE 群组，那加入的密码呢是 lesson99、
怎么突然那么、突然那么快就进这个广告阶段，
发现好像很久没有宣传了lesson99 lesson99 全部都是小写哦。
那所以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主要就是两个主要的男主角啦哈，那我会说呢他们其实就是这个女敏儿救援组的这个拍档、
因为他的女儿就叫做敏儿，
对对对、那好，那这个男主角也就是由柳成龙所饰演的这个社长，他叫做崔善万，
对，
好，那他呢其实是一个蛮 算是非常慈爱的一个单亲父亲，
他永远都是演这种角色。
对对对，
他都是单亲爸爸，
他真的好适合哦，因为他就是永远就是带着那种好像，因为像他七号房礼物
也是
嘛，对不对？因为他就是那种很慌乱啊，很尴尬，然后也不知道怎么照顾女儿，然后但是又很疼爱她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他就这方面这个人设他掌握得很好，
他有一种那个脆弱感，会让你会觉得说他当这个单亲父亲会有一些很多的为难，
对，
但是呢他又非常的疼爱自己的女儿，
对，
然后他又
对对对，
但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做。
对，那他呢其实人生中最大的愿望当然就是跟他这个贴心可爱的女儿崔敏儿，也就是由金玉珍所饰演的这个角色，过着幸福平凡的小日子哦。所以他自己其实他就算他被称作为社长，其实他经营的那个
机械公司，
对，机械公司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就只有三个员工，
对，
喊他
应该对喊他，然后所以其实他们每天也都没有什么生意，然后大家就是三个人三个大男人互相在那个厂房里面讲笑话这样子，对对对。那所以其实呢他就是这样子过着他的幸福快乐的日子哦。但是没想到呢某天他就收到了一台来路不明的机器，可是他原先误以为那台机器就是他们本来预定的机器，所以他并不知道说哦这一台其实并不是他们原先订的那一台，
对，
然后也不知道是谁送来的。那接着呢就发生了，就是他女儿来拜访爸爸的时候意外的走进去想要体验那个机器
哦，因为他们本来以为是一台消除疲劳的机器，
对，然后所以呢就进来了之后呢哎，怎么就变成了一颗炸鸡块，好，那所以这个社长呢他就不得不就是跟这个暗恋他女儿的员工叫做白中，也就是由安宰宏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安宰宏就是我很喜欢那个请回答1988里面那个正风哥哥，
是，
那所以呢他就跟这个白中两个人就开始合作哈，要去追踪这个机器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哦，然后以及当初就是一直有在研究这台机器的这个柳博士哦，他为什么会失踪，那到底是这个机器背后有什么秘密呢？那不仅如此哦，就是大家如果说你要想要让剧情就是更加的紧凑啊，让角色们就是这两个主角的这个危机更加的急迫，
更忙的话，
对，你不能让他只是找那个 MacGuffin 找那个东西而已嘛，你还要让他有被后面这个什么螳螂捕蝉黄
雀
在
后，
你要让他后面也有一个反派在追他哈。那所以呢其实也有另外两批人马待会我会介绍，就是他们同时也是想要抢回这个机器的人哦，好，那所以呢这个崔尚万呢崔万善，崔尚万
你就叫社长好了，
好啦，社长因为他名字不太好念哈。那所以这个社长呢他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很保护他那一颗变成鸡块的这个女儿所以他就要设计，因为他自己本身是机械
发明家，
对，发明家嘛，所以他就会设计很多有的没的那种 gadget，
对，保暖啊保湿啊等等，
对，他就把他女儿好好的放在一个类似像那种什么珠宝盒里面的感觉哈，然后就照顾了他。但是呢这边呢就有致敬了几部作品，我觉得实在是太好笑了，因为呢他这个员工啊就是也是跟他一样很在乎敏儿的安危，所以就那个白中就在那边一直幻想说啊，那这个敏儿到底现在他的灵魂在哪里呢，因为他身体已经变成一颗这个鸡块了嘛，那他势必灵魂一定是存在于某处，只是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他一开始呢就讲说啊，他会不会其实已经留在一个很美好的世界，就是在这个权力游戏冰与火之歌里面呢
龙后，
对，龙后哈，他还可以指挥这个无垢者，就大家还记得无垢者
就
是穿的、
就是、一些被阉掉的战士
对对对，但是看起来还是很粗壮这样子，就是这些战士们帮他做美甲哈，所以他就讲说会不会其实敏儿是在那里面很幸福很快乐的不想要回来呢那这时候这个老伯就讲说不可能，我们家敏儿是很不爱慕虚荣的，所以他不可能是在做美甲。那于是这个白中就又在幻想说还是说他是不是被困在另外一个时空、另外一个维度里面，
是跟星际效应一样
对对对也就是那个星际效应里面的第五维度嘛，那个 Matthew McConaughey
就当他掉进 黑洞之后呢，他就可以看到他人生中的所有的时刻，
对，
然后他就可以选择某一刻进去跟他互动，
对，
就是看他就幻想说，哎，看到敏儿，
嗯，
敏儿看到那个时候走进机器前的自己，然后他就、嗯、就学电影里面在那边拍说，嗯、不要进去，
对
不要进去，
对，然后所以呢，这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的柳成龙就当然就是又露出他那种很慈爱、嗯、很忧虑的父亲的这个表情，
然后就回头看了后面的架子，因为大家记得那个时候他就是那个 Matthew McConaughey， 他就在书架后面嘛，
对，书架后面，
对，然后靠着重力来推动那个地下的沙子嘛，
对、
啊、对， 对， 对，
然后以及那个指针手表的指针、
对对对对，所以他们就回头看那个架子说，敏娜
敏娜你在那边
吗？
对，好，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一段真的是笑翻了哈、嗯。那其实呢，在后面的剧情他也会设定说，哎，其实不然这边我不爆雷好了、
嗯、
反正呢就是在后面的剧情也会有一些就是复制这个星际效应的里面的一些设定，所以基本上呢你就想象就是时间相对论这边这个设定呢、嗯、其实也运用在这一出影集里面，然后去展现那种父女相隔两地，
对，
但是其实不是真的相隔两地哦，而是因为
两个时空，
两个时空的这个满满的洋葱啦、嗯、
所以其实好笑之外也是有感人的地方，
哎、也是有、
okay、
也是有，但是呢、嗯、一不小心我们又要再继续讲搞笑的部分因为
他就是喜剧，
他就是喜剧啦那这一次呢就是柳成龙就这个社长他其实也是有去到别的地方，因为他要到处去找这个机器嘛、
嗯、
那所以他就有一场戏就来到了这个回收厂、嗯、那哦回收厂那一场戏我觉得很惊人、欸、我不晓得是用特效还是真的有那样子的布景、
嗯、
因为他真的那个垃圾山非常的高、
哦、是，
对，你就想象就是有点像我们看那个
老狐狸还要再更高
的好几倍以上、
okay、
然后反正就是社长他需要爬到那个垃圾山上面，然后去找找看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台机器、嗯、哈，那所以呢他就在垃圾山上面一不小心就摔了下来，然后后来他要离开的时候呢他就突然变成施战朝鲜里面的僵尸
没有，我觉得他应该是闪到腰所以他就只能够凹着这样子走，然后因为可能动了关节会痛，所以看起来就很像变成僵尸的时候就是那种很诡异的身体的扭动
对对对对对，
然后朝着对方冲过去
对，所以我觉得他这边是当然就是致敬他自己以前的这个施战朝鲜嘛、嗯、然后还有如果你有看过机不可失，其实他在里面也是演一个气毒组长，
对，他的外号就叫丧尸打不死
对对对所以那个我觉得柳成龙年纪有一把了，但是还是筋骨非常的能 Q、哦、
是
就是可以做那种真的是很像丧尸
哦，那你
很像特技表演那种，
他在异能里面那个才厉害，因为他在异能里面就是演一个打不死的人嘛、
哦、的
对，所以在里面就有很多的那个打得很惨，比如说手也会断掉或什么的，然后就把自己这样、接回去的
扭回去
哇他真的很强
好，那另外一个角色呢哎，也就是其实也是男主角的戏份哈、嗯，也就是这个安宰弘他所饰演的白中，我觉得实在是太可爱了，因为他其实一直以来在不同的作品里面其实他都有一点像是被定位成就是宅男、
嗯
哦、就是比较肉肉的啊，然后比较
不会打扮啊，
对，然后比较不会社交啊、嗯、然后比较专注在自己的兴趣，然后
小剧场，
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的这样子我们传统对于宅男的一些印象哈、嗯、那所以呢其实这个安宰弘他所饰演的这个白中的这个角色呢其实也跟我们很喜欢的请回答1988里面的这个正风欧巴、
嗯、
非常的像哈、
哦、
因为呢他的个性就是很善良，然后很喜欢唱歌，
对，
那他其实应该是高中的时候其实就有跟家人说他想要梦想要成为一个就是歌手、
嗯、好，
那但是呢他的爸爸觉得说他功课那么好就当歌手是太浪费了，而且也没有前途、
嗯、
所以呢就用情绪勒索的方式逼迫他一定要成为一个就是去念机械系啦，
然后去大企业上班，
对，然后当工程师之类的工作、嗯、哈，那所以其实这个白中他就是很不愿意嘛，可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都会这样子去算是情勒他、
嗯、
所以他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呢他就用一个 最被动的
消极抵抗，
哎，消极抵抗的方式也就是呢你在影集一开始就会看到，哎，他穿的衣服怎么彩度这么高啊，
对，鲜黄色的裤子，黄到发光的裤子，配上粉红色的衬衫，但是呢却搭了一个蓝色的背心，还打个领带，
哎，是不是联想他会不会其实在致敬某个动画人物，但我们不知道，
我看起来很像小叮当跟大雄加纪安的合体，然后三个人把他合在一起就是那个样子，因为大雄的那个衣服还是纪安的衣服，它是黄色的嘛，
啊，好像是，
对不对？然后呢那个蓝色就跟小叮当很像，
嗯，对对对，好像是哎。那所以其实呢这个白中呢他就想说，好，你既然要逼迫我去大企业面试是不是，嗯，那我就要打扮的光鲜亮丽的去，哦，所以他就是用他这种奇装异服，
但是我
去面试，
最好笑的是他爸跟他杠上，
对，跟他杠上，
他爸看到那个样子一开始先被那个光给闪到眼睛但他知道他儿子想干嘛，可是他不愿意认输，
啊，
所以他就是 露出一个非常勉强的微笑说裤子真好看，
没办法哦，有品味哦，
那个实在是笑死。
因为我你知道什么吗？我觉得作为家长一定会想说，反正丢脸的是你啊，嗯，你要这样子穿出门，你一定会被同侪笑，然后你一定会被霸凌，
你就会投降，
对，你就会投降。那反正呢，我做家长的，我就是要你去面试，你就给我去，嗯，那结果没想到呢，哎，这个白中他还真的就是穿着这一身然后就去面试了，而且呢在面试的过程中其实他是很有礼貌的，哦，他也不是说摆烂哦，嗯，只是说当面试官问他说你知不知道你来到哪里，然后白中就讲说，嗯，我知道啊，
来到大企业，
对啊，这是大企业啊，嗯，
那你觉得你怎么样可以进到我们的公司或者说你到我们公司来是要做什么呢，
对，
说我可以填补副会长他被抓了以后
他被起诉之后
留下的空缺
然后面试官就说，你怎么会认为这种等级的位阶是可以透过面试而来的呢，
对，
那这个白中就讲说，因为我觉得我很会做账啊
做假账我可是很厉害的，
对对对，好，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这种对话在戏剧里面，当然你不得不说他铁定是在讽刺三星电子，
哦，我没说哦，
好啦，他也没说啦，是我的解读，嗯，OK， 就是他只是三星电子大家会联想到会长
某企业
李在镕嘛，嗯，那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一出来的时候就他面试完当然就是被人家退货啦，嗯，对不对，那他就是踩着这个雀跃的脚步，然后很兴奋的就觉得说，耶，我面试失败了，越来越朝向我的梦想前进了，嗯，因为他就是想要成为歌手嘛，
对，
那结果那时候他老伯呢就居然
在躲在远远的，
对，在远处看着他、哦，埋伏在那边，然后开始了大概一年的时间，嗯，他爸爸就装这个，我不知道是装中风还是说就是装生病，啊，
装病，
对，嗯，然后呢他爸就跟他杠上了，就吃了一整年的这个算是稀饭的概念，uh-huh. 然后就是那种泡成泥状的食物，
对对对，
然后就是假装这个就是脸部扭曲啊，
对对对，父子，
然后行动不便啊，然后妈妈还在那边煞有其事的等儿子要出来之前赶快就是喂他老公一口，这样，uh-huh. 让他儿子觉得说啊很被情勒到，这样
gaslighting
对对对，反正呢就是这个白中还是最后还是有点像是屈服了啦，嗯，他当然后来就去到了这个男主角柳成龙他所经营的这个机械公司里面，
这样怎么叫屈服呢，去了一间
算屈服啊
烂人烂公司
因为他还是去做工程师之类的工作，
哦，okay, 好好好，但是他在那个公司里面写歌
啊，对对对，他还是继续写，
所以你看早就该这样了嘛，皆大欢喜，对不对，
真的真的，反正你看到影集的后面你也会知道说啊，一个人该要怎么样，他的专长，嗯，他的热情所在，他其实就会忍不住往那个方向走去，
哦，
所以你怎么去挡他其实都没有用啦，嗯，对，那所以其实他还是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哈。那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安宰弘他在剧中有好几段都是就是他的表演不仅是让我联想到当初的这个正风欧巴，我觉得还演出了更多的新意， 然后这一场戏呢真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就是这一场戏呢就是在第五集里面，
哦，有有，
因为他很善良嘛，
对对对，
所以他看到有人在路上被围殴，就是大家想象就是那种校园霸凌的。
对，我来跟大家形容一下，就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就是呢有三个这个不良少年正围殴着一个学生嘛，对，所以三人当然就是轮流一人一拳一人一拳嘛，那这个安宰弘看到之后呢，诶，他就冲上拳，所以就变成四个人围殴，那个镜头就开始本来三个人的脸，然后就变成四个人，然后就看到三个人呢就是围殴的同时，诶，怎么安宰弘也开始就是趁空档也把手伸进去，所以就开始四个人轮流在应该是在打，
好像都在围殴，
对对对，然后打一打的突然就是那个三个不良少年就问说，诶，你哪位，你在干嘛，然后说，哦，你也在打人吗，没有没有没有，我在帮他擦药，
然后他擦药方式他是用甩的，就是他可能是粘在棉花棒上面还是怎么样吧，然后所以就用甩的甩在那个人的脸上的不同的这个伤口，
对，然后他就举例说这个概念呢，你就想你有看过有人用那个木桩打马吉吗，对不对，就是有一个人很快的打，然后呢另外一个人就很快去翻他，
对对
对, 对，他就等于是用空档的那个机会，人家打完拳他就在同一个地方插上那个药膏那一段
我真的笑翻，而且你就算你没有看过这出影集，你光听我们这样形容，
对，
是不是觉得超级周星驰的，
是
真的超级周星驰，你真的是就觉得哇很像是你印象中的少林足球啊，然后功夫啊，食神 啊，就是那一段时期的那种风格，
对，就是你完全会想不到那下一步会干嘛
而且他是用很震惊的方式去呈现这种荒谬性好，所以我就是才会高度的怀疑，觉得这个同样是1980年代生的这个导演，他应该跟我们一样就是周星驰的迷，小时候就是看着周星驰的喜剧长大的。
而且港片的确对这个韩国的演艺圈甚至韩国的社会其实
他们自己都
不输给台湾的影响力耶，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港片或者说香港的娱乐圈对韩国的影响其实跟对台湾的影响是差不多的。
其实在我们有一集有做到请回答1988，
对，
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有讲到说他在影集的一开始跟结尾其实他都有直接在那个角色他们正在看的电视上面去播出港片，
对，
就是周润发跟张国荣所饰演的角色。
而且我自己一直有个理论，其实我之前曾经有讲过为什么韩国的年轻的妹妹要叫那个年长的男生叫哥哥，其实是最近就是后来才流行的，是不是是张国荣的关系，我自己在怀疑，因为张国荣的绰号就是狗狗，就是王祖贤先叫他，我个人怀疑，但我没有证据，我没有证据
OK
对不对，但是诶也许这个更懂韩国文化的人可以来告诉我说那不然哥哥怎么来的，
好吧，
我自己觉得有可能，
但我自己真的是可以作证是说我以前的两个老板都是就是我前后有过两个老板他们是韩国人，
对，
然后他们也都就是当时候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知道我在做分享电影心得的这个网红嘛，
是，
那所以他们其实当时候就一听到我有兼职这个工作的时候他们就直接讲说那你们有看过什么什么港片吗，你知不知道王祖贤，你知不知道张国荣，你知不知道周润发，他们很扯耶，欸，他们是可以直接如数家珍的把那些香港明星的英文名字数出来，但因为我不一定知道这些
Tony Leung，
对，我不一定知道他们的英文名字，
对，
所以我都会就是一边跟他们对话然后一边赶快查说 哦这个是可能是哪一个影星，然后就是去对照那个影星演过的代表作品，
对，
然后我们就会好像很像是我不知道就很像是港片迷大集结的那种相见欢的感觉，
粉丝俱乐部，
对，我觉得好奇怪的感觉，因为那些老板他有的也是大我八岁或十岁，可是他们就已经是这些就是我们同一个世代的这些香港巨星 的影迷，
合理啊，比如说如果你是国高中的时候那他们大概就是大学，
哦，是是是，
对不对，
没错没错没错，好，那其实当然还有很多场戏我觉得实在是太精彩了，那这边我就保留乐趣给大家，哦，
okay，
我就没有一一的去细数。那再来呢就是第二条剧情线，哦，其实就是在剧中作为反派的一对科学家叔侄，
哦，说到这个
怎么了，
光是看到科学家的那个造型我就想说他一定受到周星驰的影响
真的，
因为那科学家的造型就跟功夫以后的周星驰的造型非常的像，
哦，
就是留着大概及肩的这个长发，然后呢就是有一点灰白的这个，这个发色嘛，我觉得他一定是在致敬周星驰，
是的是的，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 其中一个是叫做柳博士哈、嗯、一开始呢这个社长他想要找到失踪的柳博士哦、嗯、因为他才会知道说哎到底这台机器的来历是什么嘛，但是呢他就进而找到了他家里面的其他人，然后才发现说哎他有一个天才侄儿叫做柳太曼哦、嗯、那所以他就想要去找到这两个人，然后去了解说那到底当初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机器到底是什么，
对、嗯、那结果呢就发现说哎，这个柳家呢其实他们在200年前家族就有流传下来一个算是家中的传说故事、嗯、然后就是还有搭配一张就是古时候他们有用过印的那种就是一个图画啦、嗯、哈，然后就是去呈现说哎，其实这台机器原来有两台、
啊、
然后而且是外星人走进这个机器之后、
啊、竟然还有外星人，
对，出来就会变成一般的人、
哦、
然后所以呢就是他就是根据这些线索然后去了解，慢慢的去抽丝剥茧，然后才知道说啊，原来应该就是有两台，然后我们当初呢我们自己有了一台、
嗯、
这一台是会变成把人变成一个物品或者变成另外一个东西，
对，
那另外一台诶想当然尔应该是可以把
东
西变回来、
啊、
所以呢他们就得要再去找另外一台机器，但在这过程中呢诶这个柳太曼就杀出来了、
嗯、
然后呢就直接潜入到他们的厂房里面把那一台机器给偷走了，
对，
也就是说现在两台机器都不在这个社长的手上、嗯、所以他就得要再回头再去找到这个柳太曼，
就是要让他们很忙就对了，
没错。其实我觉得我觉得看这个导演他作品的节奏其实也除了就是让我们联想到港片的风格之外、
嗯、
其实我觉得他也蛮好莱坞的，
是，
就等于是说
他很工整，
他很工整，他很知道他每一集要切在哪一个节点会让大家觉得说哇那个钩子实在太长了、嗯、我很想要再看下一集，而且他也很清楚知道说譬如说在我们之前有过一集是在讲那个就是编剧的步骤嘛，那他就是到了中间点就是第五集左右他就会有一个大集结、
嗯、
或者是一个大翻转，然后后面呢也要让这个主角陷入到
跌入深渊，
对，跌入最黑暗的深渊哦，才会让最后的翻转够精彩嘛、
嗯、
那所以他其实呢就是透过这个柳博士以及他的侄儿哦作为最主要的反派，而且呢他们两个人各有私心哦、
嗯、
因为呢这个柳博士啊其实他为什么想要破解这个机器的秘密，而且他也在追当初也在追踪这个机器，就是因为他想要成为最有名或者是最就是最受人尊崇的一个科学家、
嗯、
那
他抱死牛皮
哎，对对对，那他其实呢是相信说这台机器也证明了外星人或者是所谓高等智慧生物的存在、
嗯、
所以他才觉得说我只要就是能够破解这台机器的秘密
我
就
能拿诺贝尔奖
他倒是没有这样讲但是他其实就是有这种虚荣心，
对，
所以他才会这么的坚持哦。那所以即便呢有一度他因为这台机器而变成了毛毛虫、
嗯、
因为他就是一样就是自己做实验然后自己走进去，然后结果呢哎，他
就讲了毛毛虫，
对、他不是讲了，他不需要讲，他只要看到、他只要在变就是那个机器运作之前看到一个东西，那它就会变成那个东西、
哦、
所以它就变成了一只毛毛虫，然后也因为呢这台机器就流落人间嘛，
对，
所以它等于就跟着机器度过了2年毛毛虫的人生、
啊、那这样子我当初原本的打算是要变成金城武大概就不会成功了，因为比如说我拿着一张金城武的照片然后我就会变成那张照片
对，你只是变成照片对，你不是变成那个人，没错，
我会变成那张照片
而且某种程度其实你刚刚讲的东西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柳太曼他做过的事，
对，他以为可以变成图像里的人
但是呢他有没有变身成功呢我就留给大家自己去看了哈。
Okay, 好，
那反正呢这个博士他就一度变成了毛毛虫，所以后来才出现了说他依附着人类啊变就是过着毛毛虫的人生、
嗯、
但是呢、欸、因为他毛毛虫哪里都去不了嘛，
對，
所以他就被迫呢跟着这个人类跟着这个主人看了2年的浪漫的体质所以他后来就讲说他在这个毛毛虫的人生当中就是 莫名其妙的跟着一个人类成为了一个好朋友，但是那个人类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嗯、然后他也把浪漫的体质的所有台词都背了起来，而且还不断的强调说浪漫体质一定要至少看过两遍你才可以看出他的精彩之处我觉得这个就是导演自己想要对大家说的、嗯、就是请大家也再去回头刷我的浪漫的体质，
你要先学会爱自己别人才会爱你、
欸、对对对，我觉得导演完全体现了这件事情好，那再呢就是这个柳太曼哦，就是这个侄子啦，这个侄儿呢他因为他有一个哥哥非常的优秀，但是这个优秀呢、嗯、其实是脸不优秀脸蛋天才
OK
那所以呢他就一直很想要变成他的哥哥、嗯、因为他就觉得说他自己实在是就是太丑了，太不起眼了，所以呢他其实本来就是他想要偷到这台机器呢也不是为了要去帮助他的科学家的叔叔、嗯、他纯粹呢只是为了自己的私欲想要变成帅哥而已、哦、对，所以才会就是他透过这两个角色去点出说啊，其实人类都很自私啊，你获得这个机器大家并不会想说哦，我要先做什么好事、嗯、反而都是想说我要先满足我个人的欲望，
我认为这个是人之常情啊。
欸，如果是你会想要变成什么？
我刚不是讲了吗？
哦，就金城武、啊、
对，不是照片
那你还得要先把金城武绑架到你面前
对啊，所以
然后盯着他看才行，
所以就失败了啊对不对，我也不能看电视啊对不对，然后变成一台电视
对好，那第三条剧情线呢就是诶，所有的这个机器的秘密揭露的时候呢、嗯、就会发现哦，原来这两台机器就是外星人在200年前带来朝鲜的东西。
哦，那这又致敬了外星家人。
有吗？
有一点像、
哦、我有看过第一集、嗯、但
第
后来第
二
集
我也
还
没
看，所以我不确定里面是，
但是基本的设定是有点类似啦。
哦，好，诶，不过讲到外星人我觉得可能再讲下去就会
就剥夺了乐趣了，
对、嗯、因为呢外星人主要的这个秘密揭晓或者它精彩的戏码呢其实就是在第九集第十集。
哦，那这个我们不讲你先去看，但是保证你如果没有在地上打滚的话我随便你
而且我只能先说他绝对有致敬少林足球的唱歌跳舞、啊、
okay,
但是他怎么致敬他怎么去变奏、嗯、变异他，
对，
那这个我就不讲了。
嗯，好，外星人家唱歌跳舞
所以呢我们回顾一下哈，就是我觉得呢诶，这出影集他除了有致敬机不可失、嗯、就是有卧底啊，然后也有就是开炸鸡店啊，哈，那再来呢就是也有他在剧中直接提到的就是权力游戏冰与火之歌，然后还有星际效应跟施战朝鲜，那当然还有导演自己的作品就是浪漫的体质，那再来呢当然也有就是剧中的某一个角色他有提到马盖先啦、嗯、哈，那但是呢我们自己是联想到说诶他应该有致敬请回答1988、嗯、然后也有这个破坏之王啊少林足球啊，对，那当然还有苏央刚刚讲的 moving 异能、嗯、哈，那所以如果你还有找到什么彩蛋或者是你也联想到什么作品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Apple Podcast 底下留言告诉我们，或者是像刚刚苏央讲的就是来加入我们的 LINE 群组哦、嗯、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